好，在这里问候大家，祝您平安。
平安。
我记得刚刚我们聚会开始前哈，雪红问大家说啊，我们昨天啊，大家过得好不好哈？大家都觉得过得很好是吧？我们啊有啊餐后下的美食可以享用哈，我们还有很好的游戏互动。所以昨天啊，燕妮带我们做了四个游戏，我看一个游戏比一个游戏的这个需要的力气要大是吧？最后一个是拔河比赛，我当时一直在想，我想哎呀，这个会有多少人可以来参加呢？这个需要很大的力气哈。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那个拔河比赛啊，也超过我的想象，说明大家很乐意参加这样的团体活动啊，大家也还有很好的体力哈，来参加这样的这个聚餐活动。好，那我们除了说在餐会上我们可以得享美食之外哈，那大家看我手里有一本这个灵命日粮哈，在我们后边那个架子上边那个台面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灵修材料，盼望大家可以每个人等一下可以来领取一本哈，这里边每天都有这个灵修的短文呢，可以供我们大家一起的在灵修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大家可以在后边去领取哈。所以我们不仅在餐会上享受美食哈，我们也要吃这个属灵的灵粮啊，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一起的来追求长进啊。好，那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保守带领，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也一同的读你的话，学习你的话。我们求你的圣灵自由运行的感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因你的话语心里面得喜乐我们心里面得满足，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来感动我们。主啊，加添我们共用的力量，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今天跟大家学习的题目呢是谦卑主前，摒弃三罪啊。那三罪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是三个罪行。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经文当中讲了有三个罪行哪三个罪行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诽谤弟兄的罪。第二呢就是自夸张狂的罪第三呢就是知善不行的罪我们说要摒弃这三个罪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罪那前两个呢我们说一个是诽谤弟兄一个是自夸张狂，那这两个呢是跟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讲话是有关系的一个是我们说是讲别人一个是讲自己一个是诽谤，一个是自夸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后一个呢就第三个呢是行为方面的，那指出来就是说知善不行呢这也是罪所以给我们看到的是说前两个指的是言语方面的罪，那后一个呢指的是行为方面的罪一共是这三个罪行。盼望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来摒弃这三个罪行好，那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里面就说到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所以这里一开始就讲到说弟兄们，显然呢就指的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指的是对信徒来说的。那这里强调呢说在弟兄姐妹当中呢会有一种情况发生就是有批评和论断。那批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含有侮辱和诽谤的这个成分那论断呢就是更严重，带有定罪的这个意思，所以论断呢可能比批评要更严重一点那诽谤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说要找借口要破坏这个别人的人格要损害别人的尊严和荣誉，把别人 这个给打垮，所以这个呢叫做诽谤。那我们说诽谤别人呢，一般分两种哈、啊。第一种呢就是啊，他可以正面讲出来的啊，就是公开的讲出来的。那这个呢还是很容易去抵挡和辩解的。那我们说这叫做明枪。我们都知道有句俗话叫做明枪易躲，怎么样？暗箭难防。那有明枪呢，就是这种可以公开的哈、可以正面的讲出来的，这叫明枪。那暗箭是什么呢？最难抵挡的就是暗箭哈。那这暗箭呢，就指的是说在暗地里说伤人于无形的话。那你暗地里去讲的话，别人有没有机会去解释、去还击呢？去说明这个情况呢？没有机会。所以一种是正面的公开的讲，一种呢是暗地里讲的，一个是明枪，一个是暗箭。所以有人说哈，背后说是非和谄媚，这两个呢是从舌头里放出来的毒气。一个是背后说是非哈，一个是谄媚。那么背后说是非是什么呢？是在别人背后说的坏话，那在那个人的面前呢是不会去说的。那谄媚是什么呢？是在别人面前呢，在那个人面前哈，那说的那个好话，但是呢在那个人的背后呢是不会说的。所以不管是背后说是非或者说是谄媚哈，这两个呢都是舌头所放出来的毒气。所以如果说人若是这样去做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批评论断律法的，因为这种作为呢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在诗篇101篇第五节说，在暗中缠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中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所以诽谤缠谤别人，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哈，为什么说批评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呢？那这里的律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利未记第19章里面记载的哈，这里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至于死地，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居，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大家看这个不同的颜色哈，大家看一下哈，有一个我给它标注出来的是搬弄是非哈。那最后呢18节呢就是怎么样，要爱人如己。所以这都是律法上所定的哈，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不可做的是哈，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搬弄是非哈。那要做的是什么呢？要爱人如己。那同样呢在雅各书第2章里面也讲到哈，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这是我们之前学习的哈。他说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诽谤弟兄和按照外貌待人呢，都是违反了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经义，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啊，去损害别人的这个尊严。同时呢在第12节也告诉我们说哈，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那这一位是谁呢？不是哪一个人哈，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哈。他可以拯救人啊，他也能够审判人，所以呢人都没有这个权柄，只有神有这个权柄。因此在12节后面就说，他说你是谁呢啊，竟敢论断别人呢？那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那好像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不可以做任何的判断了啊，我们是不是就好像什么话都不可以去讲了呢？那还不是的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判断，但是呢当我们做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这一个4个守则哈。那我看到这4个守则，我觉得让我也 很赞同很有感触的哈。那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判断人，那你判断人的守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啊，这个能小一点啊，就说我们要找出事实的真相，不要只凭感受或喜好做出推断。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尽量的去把它找出来。那我们不能说，哎，我感觉是怎样的，因为这个人的感觉呢是非常主观的。当你进到这个房间里来，你说我感觉这个房间好冷，那有没有说我感觉这个房间好热？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这是非常主观的哈。那有人我喜好这个，我喜好那个哈。那就像我们喜欢不同的饮食一样哈。哎，有人喜欢这种饮食，有人喜欢另外一种。那当我们做这判断人的时候呢，不能只凭着我们的感受和喜好来做出推断。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审查自己的动机。哎，就是我做这个判断，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有两个选择哈，一个是说我们是为了真理，另外一个呢是为了个人的恩怨。哎，那我们这个就审查一下哈，当我做这个判断的时候，我这个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第三呢，就是当我们做判决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哪两者之间呢？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恩典。那也就是说，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判断的时候，我们会只偏颇于一方，偏颇于一面哈，没有办法取得平衡。很多时候我们过分的去讲这个慈爱，却忽略了真理公义。有的时候呢，过分的去讲真理公义呢，却忽略了神的恩典和慈爱。但当我们做判决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有这个哈，要学习在真理和恩典、公义和慈爱之间取得平衡。好，那最后一个守则是什么呢？就是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同时呢也愿意用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有感触哈。在中国《论语》当中有句话说的哈，他说“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喜欢的，我们不要强加给对方。那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里面说到哈，耶稣说啊，耶稣把这个更提高了一个层面哈，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去待人。那论语说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说呢，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啊。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标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的时候，哎，那去判断别人的时候，那这个标准能不能也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前几天哈，听到那个我在网上听到一个很短的视频哈，那里面讲到那个关于文化方面的哈，讲到很多华人来到美国，那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美国的文化。比如说他讲了很多，比如说要遵守时间啊，这个尽量不要迟到，迟到了要说对不起，要道歉啊。然后还有比如说跟别人去接打电话啊，比如说哎我这个时候打电话会不会影响别人啊等等。他讲了一些中西方的文化啊。那最后呢那个人他讲，那个老师讲到了最后，他说可能讲了这么多大家记不住啊，那大家只记住一点就好了。他说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你可以想一想，别人这样做用在你的身上，你会觉得舒服还是不舒服。他说你自己感受一下哈，那你希望别人也这样来对你吗？哎，他说你就会换位去思考一下哈。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在判断人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守则哈，要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个判断。那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说基督徒不可以彼此的论断啊，或者是说别说这个坏话呢？这里理由很清楚哈，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那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就应当过怎样的生活呢？第一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关怀、看顾，而不是彼此毁坏。第二呢，我想我们应当是彼此支持、鼓励、建立，而不是拆毁，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在前几天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哈，我忘了有没有在这个主日当中跟大家分享啊，我记得一定是在喜乐小组上跟大家分享过的啊。说在中国呢，有位将军哈，叫做左宗棠哈，大家都知道哈。那当他出征去打仗的时候呢，他路过一个村庄，他在那个村庄里面看到一户人家哈，大门上挂了一个牌匾，上面写的是呢天下第一棋。左宗棠呢是一个下棋的高手，他看到这个牌匾呢，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太狂傲了哈，写着天下第一棋，他说我到里面看看哈，所以他就跟那里面那个挂牌匾那个老者哈，就跟他下起棋来啊。那一连下了三盘，那这三盘呢，左宗棠把这个老者呢打得落花流水，就打了三盘这个下棋打了胜仗哈，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就出征了哈。那打仗回来之后，打了胜仗回来之后，他路过那个地方哈，哎，看见那个牌匾呢还挂在那个门口上，他就很生气哈。他说我都给已经打了你三局哈，都给你打败了，他说你怎么还挂着这个牌匾呢？所以他进去又跟这个老者下棋，结果这一次呢，他被老者打得落花流水啊，这个三场下来哈，这个无一胜局。那左宗棠就很不理解哈，他说那为什么，他说我出征的时候哈，这个下了三盘棋你都输给我，那我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你这个三盘棋下的时候哈，你都不能够胜得过我。那这个老者就跟他说哈，他说如果你在出征前呢，我就三次打败你的话，还有那么高的兴致，那么高的这个激情哈，去打仗吗？你即使去打仗，你还能打胜仗吗？所以这个老者是用故意输给左宗棠哈，用这个方法来激励他打仗的这个心智。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哈。如果你在跑的时候哈，你在跑哈，那如果别人推你一把，和你在跑的时候别人在背后拉你一把，对你来说这个效果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当你被别人推一把的时候呢，你会跑得更快，那当你被别人拉一下怎么样，你就减速下来。所以我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而不是彼此毁坏和拆毁的。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还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呢？我们在神的家里说我们当中若有任何人跌倒哈，或遭遇困难，我们应当伸出援手将他扶起，而不是落井下石。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好的提醒哈。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应当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助，我们能够彼此的帮助哈，一同的来走前面的道路。我还记得在我还没来我们教会来服侍之前哈，那我在南湾那边，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有次呢，我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那个时候呢，师母正怀着我们家老二哈，然后呢，在那个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呢，教会弟兄姐妹就说要给我们办一个 baby shower。当时呢，我们刚来美国不是很长时间哈，然后也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我当时我还以为这个是婴儿洗呢哈，哎呀，我说这个小孩还没出生就受洗，这怎么受洗呢哈？后来去网上查了查啊，原来这个是宝宝还没出生之前做的一个这个庆祝的活动哈。那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哈，都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去为我们办的这次活动。那我还记得那次活动哈，大家在一起非常高兴哈， 大家有各样的游戏啊，有各样互动啊，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哈，我们也只是坐在那边哈，看大家怎样啊，怎样互动，怎样做这个游戏哈。那我还记得呢，那在最后有个环节哈，那说我记得当时的主持人说哈，他说哎，那现在我们可以和我们这个家庭哈有合影。坦白说，我们去那个教会当时时间呢并不是很长，跟弟兄姐妹呢也并不是很熟识。那当时呢，哎说那我们可以跟他们合影，可以跟他们家庭合影哈。哎，当时我们心里面后来跟师母说哈，我说我就捏了一把汗了，我说其实去他们当中不久，那主持人说要合影的话，会有谁和我们合影呢？也不是很熟识，他们会来和我们合影吗？啊，我就想看那种场面，可能会没有人会来跟我们合影的。那当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后来在回去的路上跟师母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很有感触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主持人说完之后哈，陆续确实有很多的家庭和我们一起来合影，让我们很受感动。当然那天感动的环节有很多哈，但最让我感动的呢，就是一些对我们并不很熟识的一些弟兄姐妹哈，他们来和我们合影，虽然我们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后来照片我们可能也都没有完全的去留下来，但是就让我觉得说，如果那个环节没有一个家庭和我们合影的话，我会觉得很孤单，我们会觉得很尴尬那个环节。所以后来我就学习，哎，我说这个给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触动。很大的触动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学习不落井下石。我们常常会做的是什么呢？会做的是雪中送炭。哎，当别人有难处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力量去帮他一把，去扶持他一下。所以我们一般不会落井下石，我们常常会雪中送炭。但是呢，经过那次那个节目之后，那次事件之后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对我来说，我更要学习的什么叫怎样去学习，叫做锦上添花。那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那弟兄姐妹和我们合影，让我们心里面就免去那个尴尬的气氛，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跟大家在一起哈，有这个拍照合影的这个机会哈。所以后来我就对自己我有个改变是什么呢？我就想那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新人，遇到一些新的朋友，那比如我们会学习主动去跟他们打招呼，因为他们是新来的福音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还有如果有新人来到我们群里面哈，我会学习，我说那我在群里面欢迎他们一下欢迎谁谁谁加入我们的群哈，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来说是力所能及的，我可以做得到的，我按手指我就可以去做的，我张开嘴欢迎你哈来到我们当中，这是一句很问候，也很简单的问候，我觉得就可能给对方带来温暖。所以那次合影的事件一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要我学习怎样是说本来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了，我只是高兴就好了，我觉得要我来说，对我来说更要学习的是怎样的做一个可以锦上添花哈，可以让它更好，让别人可以更加感受到主里的温暖。所以我们说哈，我们人都是有盲点的，那这里就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随意的去下这个定论，不要去这个随意的去批评别人哈。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自我批评，自我省察，那这样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才能更好的学习去体贴神的心意。那我们说要摒弃第一个罪哈，就是诽谤弟兄的罪。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摒弃的罪呢，就是自夸张狂的罪。在这里讲到呢，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这是人的一个计划了，但是呢，说其实明天如何呢，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那我们说在这里 大家特别看第十六节哈，这里说呢，以这样这张狂去夸口呢，这样的夸口是恶的。所以这个恶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这个人哈，他去依靠无定的将来，他去依靠短暂的生命，他没有去依靠那位掌管明天的主。所以呢，这个雅各呢就说哈，说这样夸口呢是恶的。你看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呢？他的计划呢，我们说又可以用衣食住行来概括啊，涵盖了这个四个方面哈，衣食住行。所以我们看哈，他要怎么样，他要往哈，就是往那个城里去，就是说他要怎么样，要行走了哈，他要去行哈，要在那里怎么样，一年的时间怎么样，住一年，就是什么住哈，那在那里怎么样，还要做买卖得利，这个就是衣食。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很全面的哈，这个人他有自己的计划，在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哈，其实这四个动词都是未来式的哈，就是指的是他对自己的未来哈做了很好的规划和打算，衣食住行方面都涵盖了。那就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我们就不要为未来做计划做打算了呢？其实也不是，这里的经文呢反对的是什么呢？是说哎，不是反对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制定这个计划哈，而是说鼓励呢人要有计划，但是呢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前途工作的计划呢，我们一定要让神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不是说我们把神抛在一边，只依靠着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计划，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去敏感于主的引，主对我们的引导。我们都记得一个成语哈，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就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有自己的计划，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要交在主的手中，让主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他做我们的主，他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而不是像这个人哈，他自夸夸口说我明天啊我就有一年的计划打算，我怎么怎么样。你可以做这个计划和打算，但是呢你要学会依靠主。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保罗哈他们这个团队，他们要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原来是有自己的计划的哈，他们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哈，他们都自己是有这个计划。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十六章里面记载着哈，那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的时候呢，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那这个马其顿人呢就站着呼求说，请你过来马其顿哈，来帮助我们。那保罗看着这个异象呢，随即呢就往马其顿去哈，就传福音呢给那一个地方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原来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这个宣教的计划，但是呢神给他这个异象，他看到的时候呢他就改变了原来的行程。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计划和打算，但是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让主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引导我们啊，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在雅各书这里所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这个动机和心态是什么。这里所反对的是说这个话的人呢，他认为他自己可以掌管一切，他认为说呢 我可以掌管我自己的明天。所以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呢，明天如何呢你还不知道，那你就这样夸口呢，你就是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你的计划当中。就像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记载的这个财主哈，这个财主呢跟我们今天学的哈，这个人讲的这个话，他要去一年去做买卖哈，这个两个人呢有非常相像的地方。我们看到呢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记载这个财主呢是一个田产丰盛的很有钱财的一个人哈，那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生意，那跟我们今天学习的哈雅各书里面这个人讲的一样哈，两个人都是生意人哈，那呢两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计划。那个人呢他说我要一年做买卖哈得利， 那这个财主呢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他说我要把我的仓房呢拆了盖更大的，好收藏我的粮食啊和我的财物。那雅各书里面这个人讲话呢，他对自己的前途是有把握的哈。他说我一年在那边要做买卖要得利哈，我要赚更多的钱。那这个财主呢，他说哈，他的计划是什么呢？我把这个仓房盖得更大，那我就可以为我的灵魂呢积攒很多的财物，我可以有多年的费用哈，所以我可以就安安逸逸的可以吃喝快乐。雅各书里面这个人的讲话呢，是没有把神啊放在他的计划当中。同样的，这个财主呢，我们看到哈，也没有。所以神对他说呢：“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就是你虽然很有钱，你虽然有自己的计划啊，你要盖更大的房子，把这个粮食都储在这个房子里面，但是如果你没有了性命，你的灵魂被取走了，那你所预备的还归给谁呢？所以这里就说哈，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那就是这样啊，他没有让神介入他的计划，介入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在箴言书第27章第1节里面说到，他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没有人可以知道说明天会是怎样的，不能说不要说明天哈，就是下一秒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会说哈，那今晚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朝还穿不穿哈，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明天哈，因为明天呢生何事呢我们都不知道。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哈，他说曾经有一个法国人哈，那从他47岁起呢，他就每个月付给一位90岁的老人一笔费用，目的呢是要在这个老人呢过世之后呢可以入住他的公寓。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在但是在他77岁他去世前呢他都没有机会去搬进去了哈，因为这个老人呢活了120岁哈，比他还要长寿。所以他47岁哈，他活了77岁才去世的，但是老人呢却从90岁活到120岁，结果呢他就白白的交了这个30年的费用。所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我们也不知道。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我说我们原来就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大家可以想象什么叫做云雾呢？我们昨天在户外聚餐的时候哈，上午我们会这个有些雾气哈，有些云雾。哎，那你看到下午我们游戏的时候，那云雾就散开了啊，太阳出来就特别的温暖哈。所以云雾是什么呢？它不是一直恒久存在的，它是虚幻的，是暂时的，它出现的时间呢非常的短暂。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就像云雾一样哈，出现少时呢就不见了。同样的，在诗篇第39篇里面也说到哈，作者这里讲到，他说你是我的年日展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时气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说我们的年日很短，这里用一个形容哈，就说是窄如手掌的啊，就是年日很短，我们不知道说明天会是怎样。就像我们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大家看新闻哈，土耳其和叙利亚那边的地震，那是在夜间哈，所以很多人晚上躺在床上睡觉哈，那遇到了地震，可能就在这个地震当中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就没有第二天了哈，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所以谁能想到呢，很多人就会在那个睡梦当中就离开世界了。所以我们不仅不能掌管明天，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说人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那虽然我们的生命是这样飘忽不定的，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还是可以靠主可以积极的去活着的。为什么呢？ 因为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那这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啊，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主若愿意，那这个跟前面那个人的讲话就不一样了。主若愿意，就是说，哎，他承认的是有明天是在主的手中的，而不是在主的，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哈。他也愿意让主借助他的生命和计划哈，他愿意照着主的心意来安排他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的生命哈，就像一个时钟一样。有人说这个像一个生命的时钟哈，就是说生命的时钟你只能上一次发条哈。那什么时候停止，或早或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哪一天那个生命的时钟就会停止的。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专心的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别人哈。那时钟可能会在哪一天就停止了，那我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都在主的手中，我们只尽力去做好我们所当做的就好了。所以我们每一天哈，我们会问问自己，我们会不会是一个很忙碌的人呢？那当我们或者问别人的时候，你说，哎，你最近忙不忙呢？我相信很多人我们都会说忙不忙呢，
忙，
很忙哈，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事情去做哈，很忙哈，忙一点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哈。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看到哈，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忙，另外一个是闲哈。你看闲哈，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记载着，当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除了妇女和孩子哈。那有什么样的人跟他们在一起呢？上句话说什么？闲杂人。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些闲杂人啊，大家看到那个闲，我特意把它用白色把它标出来了啊。好，再往下看哈。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记载着啊，这个是对那个保罗对提摩太讲的，是对那些指的那些年轻的寡妇哈，指的是他们哈，说他们呢是又习惯懒惰哈，哀家怎么样，闲游啊。然后下面呢说，不但懒惰啊，又说长道短，什么好管怎么样，闲事啊，看都有闲哈。那最后呢，我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彼得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怎么样，闲懒不结果子了。哎，所以大家看哈，我没办法把这个四处经文都放在一张幻灯片上，我放的时候发现这个字就太小太小了哈。所以大家看，有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的这个闲，就指的是说都不是，好像不是很积极，不是很正面的哈。那所以有的时候忙一点的会比较好一点哈。在最近的有位很有名的牧师过世了哈。那大家可能看到新闻也能看到哈，提摩太凯勒一位德高望重的牧者哈。那凯勒呢就说到哈，他说人类自我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无比的忙碌啊。这张图片哈，那看无比的忙碌呢干什么呢？就做两件事儿，一个是比较，一个是什么？自夸。哇，所以我们很忙碌，那我们再想想，我们是不是忙碌的啊？不会像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哈，比较和忙碌，我们能够珍惜时间，多多的为主做工，来服侍主，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呢彼此的扶持和搀拉哈。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会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哈，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努力的去依靠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去努力的去服侍主，跟随主，我们好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警醒的生活，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所以每一天呢我们都把它当作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天来生活。那我们说，除了我们要除去诽谤弟兄的罪，我们要除去这个自夸张狂的罪，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知善不行的罪。很多时候这个罪是被人所 很容易被人所忽略的。这里讲到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当你问一些人，你说什么叫罪呢？他会说杀人放火是罪，抢劫是罪，他觉得这个是罪哈，对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他觉得这个是社会上所定义的罪，很正常，对的。那在我们信仰里面呢，我们有很多，我们说啊，这个要十诫里面哈，比如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哈，这个这个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等哈，有很多说我们不可以去做的。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社会上的法律他们所定的，就是说你做了这个事情，你违背了那个法律，那就要把你定罪。但是在信仰里面，我们看到更高一个层面是说，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善的，你没有去行，怎么样也是罪。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些事情你犯罪了，这里是说你没有做一些事情怎么样也是犯罪。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社会上的哈，或者说在信仰里面也是，哎，我做了这个事情啊，比如杀人放火啊，偷东西等等，哎，这些事情是犯罪，但没有做也是犯罪。在旧约申命记第22章里面讲到哈，他说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的牛或羊迷了路怎么样，不可仰为不见，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大家看那个不可仰为不见了。好，那我们看哈，说你的弟兄无论是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是遇见呢，都要这样行，不可仰为不见。那你若看见你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哈，怎么样？不可仰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所以大家看这个两页经文哈，我也没办法放到一页上，文字太多了哈。那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就讲到说有三处提到说不可仰为不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假装看不见，就不可仰为不见啊。那这里讲到呢，说当你看到你的弟兄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不要假装说看不见。哎，那很多人就说，那如果假装看不见，那会怎么样呢？结果你会发现哈，如果说你违反了这个律法的话，条例的话，没有告诉我们说怎样去处分，没有想到说你要面对什么样的惩罚。但是呢，神订立这个律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他的心意，他对人的心意是什么，告诉我们说那个弟兄，没有说那个弟兄是对你好的还是对你不好的，你看见他的驴啊，这个牲畜哈，你看见了怎么样，总要把他帮助他，让他可以找到他失落的这个东西，不可仰为不见。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第10章里面记载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那这个人他被强盗打了哈，这个被衣服被拿走了，被丢在路边了。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大家可以看到哈，有三个人从他身边路过，一个是祭司，另外一个是利未人，这两个人怎么样？走过路过，我们就像旧约说哈，叫仰未不见哈，那就照样从那边过去了。那只有最后那个人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在那边呢，就扶持他，就帮助他，把他带到客店里面哈，就讲的是这个故事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是仰未不见的，那违反了这个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这个律法。但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他却帮助他哈，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没有仰未不见哈，所以这样图片很好，你看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然后最后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帮助他，没有装作不见哈，还是去扶持去帮助哈。所以呢，我们说世上的法律呢，只能应对的是这个人呢他行不善的罪，当他做不好事情的罪。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说是，那在神的眼中呢，如果是善不行呢，那这也是一个罪啊，那这也被神在神的眼中也看的是很重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人常常都是有 有自己的盲点的。我们人的盲点是呢，我们这个看不清，我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盲点，所以我们的眼睛大家看到哈，我们只能看我们的前方，我们左面，我们右面，哪个人的眼睛说我可以看看我的后面呢？我们都是有盲点的，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看到我们的后面。就像上个主任哈，我觉得这个耳朵很不舒服，可能是过敏是怎样哈。那我就很想看看，我说我的后边到底是怎样，我一摸就有很多的像小痘痘一样的，我想去看一看。那我照镜子也没办法看到哈，除非有两个镜子这样对着看，也看的不是很清楚哈。后来没办法，我有这个盲点，我就叫师母，我说你用手机给我拍一下哈，要拍我耳朵后边，就可以看到我的后边了。所以很多时候我那才知道哦，人是有限的，我们的眼光看前看左看右都能看，但是看我的耳朵后边，你不借助点外力，好像你就看不到了，是不是？一定是看不到了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能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哈，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眼中的良木。所以呢，这个知善不行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哈，我们会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无知啊，我不知道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我不知道去做，这可能是我们的无知哈，我们不知道哈。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是因为说，哎，我们觉得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要付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不想去付这个代价，我就不去做。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做呢？他就是我去做了这个，对我来说我要付很大的代价了，从宗教上，从我的时间上等等各个方面，我不愿意去做的。所以呢，这个是要付，这要是付代价的哈。那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是说人知善不行呢？就是什么呢？因为人一时的软弱啊，那被过犯所胜，在行道上呢失败了。这个可能是说他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我要去行，哎，但是我这时候软弱了哈，我一时的软弱，那我就失败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怎么样呢？我们经常的能够自我提醒，自我省察，一时一时的来学习哈，我们操练属灵生命，日益的长大，日益的成熟。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在雅各书里面讲到的三个罪行哈，一个是诽谤弟兄的罪，一个是呢自夸张狂的罪，一个是知善不行的罪。所以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前两个哈，前面的两个讲到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在言语上说不当说的，这个是罪。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第三点哈，知善不行的罪是说我若没有做我该做的啊，这个是善的，是神所喜悦的，我没有去做，在神面前怎么样也算为罪。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省察，我们谦卑地活在主的面前，摒弃这三项罪行，我们不做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哈，我们谦卑地在主面前做神所喜悦的儿女。好，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上午的时间。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来走前面的道路。主啊，除去我们诽谤弟兄的罪，主啊，也除去我们自夸张狂的罪，主啊，让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上都能够荣耀你，见证主的名。主啊，让你的主权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明天都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赐福给我们在信仰道路上彼此的搀拉和扶持，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同的来服侍，一同的来见证主你的圣名。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我们知善不行的罪，愿主你也带领我们，赐智慧给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知道什么是主你所喜悦的，让我们学习体贴神你的心意，做主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你保守带领赐福我们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让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谦卑地活在主的面前。愿你掌管我们的人生，愿你美善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你的，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